您正在找工作吗？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您想了解 AI 的产业新知，想了解 AI 如何影响职场吗？您是即将退休想展开第二人生曲线的中高龄朋友吗？104人力银行2024职涯博览会即将在6月15号到6月16号连续两天在台北华山登场，这两天会有上百家知名企业现场释出上千笔的工作职缺，包括了资讯科技业、电子制造业、顾问金融业跟零售服务业等等，现场同时也有中高阶跟关键职务的猎才，欢迎直接跟顾问谈工作。当然还安排了多位职涯引导师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欢迎马上报名，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在外商，如果今天结婚了，不管你的办公室恋情是怎么发展的，基本上两个人是不可以在同一个部门，他有利害关系嘛。
对对对，
也有句话是这么说，好兔不吃窝边草。你想想看嘛，恋情恋情不就是一会热一会冷，酸酸甜甜辣辣的，有时候会不开心而且越不开心过两天会越爱。如果今天两个人在一个部门里面好了半天，结果三个月之后脆了，而且那个脆可能还是一些不愉快的关系脆了，如果他们又必须合作，
哇，
你想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办公室恋情不是不可以，但是最好是避免产生的利害冲突，还有就是产生因为情感的因素引起的更多可能的情绪。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今天来到的子单元是粉丝敲碗。今天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问题，他是我们104资讯科技的董事阮建安先生 Simon。Hello， 你好。
Hey， Pola 好，大家好。
好，Simon 呢，他是我们也是大家的职场教练。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担任104人力银行的总经理。在进入104之前呢，他是中国飞利浦数字影像系统中国区的业务总监。那我们今天呢，要请 Simon 来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问题。他是在104职涯诊所的网站上问了这个问题。他的直属主管跟 A 同事谈恋爱了，可是呢，他却变成 A 的仆人，现在该怎么办呢？好，这个是关于办公室恋情。那中间比较尴尬的是卡了一个直属主管的这个议题。好，那这位朋友他是来自电子零组件，做的是专案管理，26到30岁之间。他的直属主管是一个大他一点点的很亲切的姐姐。好，那原本呢，他们两个相处的蛮好的啊。有一点点的工作狂之外，其实是一个还蛮温暖的人啊。前一阵子呢，直属主管他突然跟隔壁部门的位男同事走得很近啊。Anyway， 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他本来呢也很替他们感到开心，但是没想到却是他自己噩梦的开始。好像他就自动成为这个男同事的打杂小妹了。他开始理所当然的会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事情，而且越来越夸张。那他的直属主管好像也很放任自己的男友对待他的部署，那有的时候呢还会亲自跑过来请他帮他帮男友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呢，他就觉得我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减少啊，我现在每天都还要加班，那稍微不得主管的男友的意还会被骂被嫌，那他就觉得很心里头过不去，为什么他们两个谈恋爱他却要变成苦力呢？那这个比较不同的职场办公室恋情，请问 Simon 会怎么样分享，他可以怎么样反应或是解决吗？除了离职之外。
这个题目很有趣，这个题目 也不太容易回答，因为人与人之间呢、如果发生了工作以外的关系，工作以外的关系很多了、恋爱只是一种嘛、那也有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亲属关系，你有想象过吗？你妈妈或是爸爸跟你在同一个部门里面，
同一个部门里面，
那怎么办？或者是说你的直属主管的小孩他请你来做事、那怎么办呢？做还是不做、有时候还好，如果是老板的小孩来找你、你又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呢，当然我们待会会聊一下这种情感关系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议题呢放大一点看，我们必须接受一件事情，在职场当中会有相当多除了工作以外的关系出现。当这些关系有了交叉点， 当这些关系有的时候在一个部门里面不只是一条线的关系，就是只有一条线，而叫做工作。我举个例子，科技业我们说有台城青椒，我刚好就不是那四个学校毕业的，结果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全部都是台城青椒，我只是海洋大学的，哇，人家都好亲，一讲到以前啊，哪个老师哪个校长啊，就好高兴，又讲到那个某个学长又好高兴，哎，来来来，我去帮你处理一下那个部门那个谁我认识，他是高我五届的，哎，你觉得你好孤单了，
真的
怎么办，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就接下来讲哈，台湾话有句话说叫做没带没急呢少丢红台位，就是我在那边没事啊，结果台风一来呢，以为他要走，结果哎，一个回马枪，哇，我们家屋顶给吹翻了，我是觉得好无奈啊。就像这个朋友讲了，怎么会他自己的主管谈恋爱啊，怎么会让我自己工作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件，可是为什么会引发了好像对于他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干扰，无缘无故我遭了殃，所以我刚才讲说，与其啊这是一个办公室恋情的同台位的这个灾情啊，不如说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公器私用的小剧场演出，
公器
私用，这个剧场里面呢有那么三个角色，他自己，他的主管的那位女士，
对，
还有一个隔壁部门的 A 先生，
对，
他三个人的就演出了一场以恋情为中心的公器私用的剧本他就很苦恼那其实我们知道职场上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工作嘛，我们为什么在这边 相聚相逢，我们不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不是在一个军队里面，我们也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因为这叫做办公室，叫做工作，叫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责职务，领钱办事，人是一个情感的动物，不可能没有情感，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互动有一个最基本的主轴就是工作，那就是所谓刚才讲公器私用当中的公，很清楚也很单纯就这么回事啊，但是硬邦邦的好像都没有情感嘛，对吧，我们没有恋情也有友情嘛，刚才那个案例也有可能不是恋情呢、啊、是友情哦，那个谁是我哥们，
所以我帮他做，
哎，拜托你帮我哥们一个忙，你也做，
是是，
今天做明天做，发现不对了，因为他们两个好开心，常常下班之后去唱卡拉 OK 去喝两杯，我呢就在那边加班帮他的哥们做事，怪怪的，所以恋情呢是一件事，它是一种关系，但是当你今天把公跟私啊没有弄清楚，那什么是私啊，私就是私领域，不一定跟工作本体有关，哎，你是某部门，我是某部门，我是业务单位，你是财务单位，你财务单位就该做好你的事啊，你领的这个钱就这个事啊，那怎么会把你说哎呀明天呢他们公司内部呢部门内部有个报告要做，请我帮忙帮他把 Excel 整理一下，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哎，每一天来三四次怪怪的，我的工作是业务工作的助理，怎么会帮你做财务部的打杂助理呢，那很奇怪，所以当今天出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是这么比喻啊，就好像说你在一个清代的甄嬛传、啊、那个场景，清代 古装剧 有格格的
是是，
结果呢你在上演捍卫战士的这个剧本，你可以想象、啊、Tom Cruise 穿着那个清代的服装搭个辫子，结果在那 F-18 战机当中飞来飞去，很怪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硬要这么做、啊、就会发生这一个朋友发生的事情，叫做不只是观众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连那个演员本身都开始怀疑人生了，他就在怀疑人生了、
是是，
我该怎么办呢、啊、该做不该做，不做怪怪的，做了又很委屈，那我应该跑去跟某些单位诉苦或者是去举发这件事吗，那觉得他不值得，不过就是整理两个 Excel 而已啊、那人家会觉得我
小气，
把小事大做又小气，格局不大，
是
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今天恋爱这件事情出现了，它是个感情，这个当中一开始你觉得哎不经意啊，老板说哎你帮那个 A 君啊做一下，可以啊，帮忙一下无所谓嘛，花我十分钟，本来我 Excel 就蛮厉害的，哎，结果今天来明天来，所以第一件事在你处理情感这件事情议题之前，那应该有个原则，工作上啊你只能救急不能救穷，
哦，是
该你做了，因为你领那个薪水担任那个职务你就应该做好嘛， 穷是什么？穷就是你没有一定的资源，就是没有能力做好某件事，或者没有时间做好这件事，这是你个人的议题，我绝对没办法帮永远。
嗯嗯，
而且越帮越多，我会越来越累。
嗯哼，
所以我只能救急，我不能救穷。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当你发觉说事情的演变从救急开始变成救穷，频率跟内容都越来越多的时候，应该要很清楚的告诉他，不论是当事者或者是你的主管，如果是我，我会先跟这个主管讲，
嗯，
因为 A 先生可以来动用他，是因为有人把门打开嘛，所以你要先去把门关起来，不是去找那个 A 先生，因为门还是一直开的啊，因为他有人撑腰啊，
是是，
所以你应该是跟主管讲说，我是能帮，但是我只能帮忙，我不能负责。你看，
嗯，
他一天从一次到两次到三次，到我现在下班可能还要弄半天，这个应该已经超出我可以做的范围，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减少这个量？我没有说不，回到我们说说不说不这件事情，那你要让主管理解你已经到了那条线，跨过了那条线，要划清楚。
如果主管开了这个门他还是继续开，他还是不关，这个时候，嗯，这个上班族他可以跟谁再去找一些反应吗？
像这样的事情，一般的主管，在我所遇到的主管，不至于会明目的张胆持续的叫你干这件事，
嗯，
尤其你已经告诉他说你已经开始加班了，第二个是你已经把分内的工作都有可能影响到了，那我想没有人会跟自己开玩笑，就是那个主管，也就是说爱情是一件事，但是他不会把他的 KPI 来赌他的爱情。再说难听点，那个 A 君可以托付终身吗？我们不知道，搞不好就刚刚认识正在
热
情上面。所以当你今天可以很清楚的说明不是说不而已，
嗯哼，
会影响到你现有本职工作，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主管他不会拿自己的绩效去换恋情。
OK， 也就是说这个例子他要勇敢的说他不，然后他为什么不，或者是他在初阶段的时候救急不救穷，就是他可能教这个人怎么用 Excel， 教会之后他将来可以自己去用。
我觉得教可能是一个善意的出发点，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的
他是故意的
引起来，他就是一个懒字。
真的。
所以懒人就是一个状态，他不学嘛。
对，他就是，他不是不会，他不想学，嗯，他就是要你帮他做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渐进式的，不是立刻说不，可以用两部曲三部曲跟你的主管沟通，
哦，是是，
或者是回来就是跟这个 A 君说，哎呀不好意思，最近我们家里要忙一点，
哦，
我大概下了班啊，6:15就得走，
OK，
那以后来找我的话哈，要么就早一点，
uh-huh，
要么说大概这种工程太大了，我很抱歉，我也不会耶。
是，
所以当你会说不会，而不是说我不能，那可能那个懒人就会踢到软钉子，
是是，
可能就会收敛一点点，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说不，不有好多种不，不后面会接不同的字，不能，
不能，
不会，
不会，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三种不同方向层次上的拒绝。
OK OK， 但通常他跟主管反映，主管应该不至于说不行哦，你就是要这样弄，这个是已经很不适任了。
嗯，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种米养百种人，
啊，
什么样的情形都可能发生，
啊，
你好心客气的去跟这个主管沟通，他也可能会说，啊，不就是占你一点时间吗，啊，一下就好啊，不是前几次都不错吗，干嘛这样子啊，我们以后也需要这个部门帮很多忙啊，嗯，你就帮我这个忙多帮几次吧。
那怎么办，
哦，应该下一句话你就要说，那你觉得我的工作优先把部门工作做好，把你交办事做好，还是那个 A 先生做的事要做好，他如果说两个都要做，那你就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锏，那请问他交办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告个段落，
嗯，
要不你再找另外一个打杂小妹一起帮忙，嗯，要不就告一个段落，因为我真的也没办法，因为我下班之后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就很清楚的斩钉截铁告诉他们说不行，
嗯，
那如果这招都已经做了，结果那个主管还是面目狰狞，面无表情，然后呢麻木不仁的告诉你说不行，你就是得做，那我觉得他已经没有扮演好一个主管应有的角色，
是是，
就是善用 员工资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横向单位的，如果有人资单位沟通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 我最近哦工作都做不完，而且有很多别的部门来的这个任务来处理，那老板要需要我帮忙，我也跟老板沟通过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办法，那 我有点压力甚至有点忧郁，我怕我的状态呢会越严重，可是我不好意思跟我老板讲，我又想说在我有更多的忧郁的可能会发展之下，是不是人事单位可以帮我一个忙、跟我老板沟通一下，
哦，就是请人事帮忙横向，如果建议他跨街吗，找这个老板的老板，这样会把事情搞更大。
我觉得事情有分轻重，
是、
不要为一只蚂蚁去找老板，因为有的时候求救是必要，可是求救可能也显示出自己某些能力上的缺陷，那如果我是个老板，我会来问他说，比如 Paula 来找我，你就是那个当事者，我说 Paula、发生什么事你请说，
好我就说了，
那就啵啵啵啵就把这讲完。我第二个问题是问你说你做了什么事，你有没有做哪些事去处理你面对这个情境，当然啵啵啵啵讲了一大堆，结果发觉说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有觉得很不准，压力很大很烦，然后就能跟我讲、那我会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了解了，我知道了，我会关心一下，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可不可以跟你的主管沟通一下，
是是，
或者很清楚跟那位 A 先生讲说，你实在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了，你做了这两件事如果还不行你再来找我，
懂懂。所以跨街反应启动的时间点、必须要你自己先采取了 ABCD 甚至 EF 这么多的方案都无效的时候，
你有试着去解决而不是立刻去投诉，
懂懂懂。
虽然你说哎呀 Simon 你怎么不近人情啊， 你很冷血啊，我已经够烦了我还要去搞这些我受不了了，那代表说你要分清楚，一个是你情绪性感觉你被骚扰，
是
情绪性、
哼，
还是实质上已经产生的问题让工作的效率责任更多、你没有经过这个处理的程序，旁者帮不上忙、想帮也帮不上忙，而是你自己要先试着去解决，不管结果好不好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做了、再去找第三方协助，一他够客观，第二个别人也知道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的其他当事者他们的反应，他就有证据，
所以基本上他自己要先为目前碰到的问题去做一些解决，或者是努力想要解决，除非、他真的很多的方法甚至到跨街都无效的话，那可能就是、这家公司也许文化的问题，或者是、他碰到所托非人啦，遇人不熟，而且他遇到好多的人都不熟，那这个时候当然职场的选择跟空间其实还蛮多的嘛，对不对？
当然有一种状况其实就不能跨界报告，我举个例子、如果 A 同事那个 A 君劈腿呢、他跟他的主管很要好，就三不五时回来还跟他眨眨眼说、下午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干嘛的，有做些暧昧，然后就变成什么三角恋情，这在办公室里面应该也常常会发生
是，
那你要去投诉吗？
哦，好尴尬、
你要去跟你主管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掺这一咖、让他单纯一点、还是你去找你主管的主管说我觉得我被欺骗了、他骗走我的感情，让我的这个工作呢很麻烦、而且我去找了我的主管谈这件事，主管说我们两个就来拼拼看看最后谁赢、这太可笑了所以你怎么样让恋情这件事情或者所谓工作以外的关系这件事情要面对它解决它，甚至找第三管道、你一定要已经做过了一些努力跟处理
OK
再去找第三方，有的时候这种事情真的需要第三方来处理。
刚刚那个 Simon 提到办公室恋情啊，我们想问一下，因为办公室恋情的情况千千百百种，那有一些是发生在同部门或者是不同部门的彼此同事或是主管之间的这个恋情，通常作为一个主管他该怎么样面对处理，然后这些恋情里头又分两种，它有的是没有逾越一些法律的红线，有的是刚好踩到线了，这个时候主管通常会怎么处理？
在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在外商里面啊，大概都会有一些标准的规范，如果今天结婚了， 不管你的办公室恋情是怎么发展的，如果你们已经决定有一个婚姻的关系，基本上两个人是不可以在同一个部门。
嗯，就是不管他有没有
恋情是一个阶段嘛，
对，
就是同事啊，可能是主管跟下属，也可能就是同事。
对，
如果今天你有婚姻关系的存在，是必须要一人调离这个部门。
OK， 就我们结婚了，就一定要有一个，
因为这就回到刚才工作那件事，他有利害关系嘛，
对对对，
所以也有句话是这么说：好兔不吃窝边草。不是只从主管管理这件事，而是作为一个当事者，不管是主管对同事或同事之间，你想想看嘛，恋情不就是一会热一会冷，酸酸甜甜辣辣的，有时候会不开心而且越不开心过两天会越爱，这些东西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因为这些困扰就会影响到
工作上工作的情
绪。你再想想看，如果今天两个人在一个部门里面好了半天，结果三个月之后脆了，而且那个脆可能还是一些不愉快的关系脆了，两个在一起如果他们又必须合作，
哇，
你想这个日子怎么过 啊， 啊，所以办公室恋情不是不可以，
嗯，
但是最好是避免这个东西会让你跟工作关系的上产生的利害冲突。
OK，
还有就是产生因为情感的因素引起的更多可能的情绪，这个就是要避免
外商公司的那种做法，结婚了就要调离开那个部门，那个部门的选择应该也是，可是你要说两个部门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或是没有上下，
至少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OK，啊，
我举个例子，
嗯，
你可以想象老婆帮老公打绩效吗？
在办公室你这样打我，我回去可能让你跪三盘。
财务部通常会有出纳跟收支嘛，
嗯，
一个管收钱，
是是是，
一个管放钱嘛，一个是账本，一个是印章，
懂懂懂。
那我跟你讲好，渣渣盐就会给我1000万，
嗯哼，
因为放款跟转账你盖了章就可以了。
呵呵，
这些都是从一个工作利害关系当中会出现，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不会发生，
okay，
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发生，
嗯，
但是从工作上的管理来看，基本上我们要有人性，但是同样的不要相信人性啊，你说不会啦，这个我一定是恪守本职，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我绝对不会这件事，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OK，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靠制度来带，虽然有的时候僵硬，不近人情，可是人这件事情是永远无法预估的，所以当制度是清楚的，我们叫做预防措施，而不是惩罚措施。
OK OK，
婚姻是无罪的，
是是，
但是工作利害关系最好能够讲到透明跟客观，而且预防它会发生我们不期待发生的事，先把它隔离掉。在录之前你有提到说 Simon 你有没有遇过在职场上，哎，万一办公室里面这个恋情有所谓跨越的那条红线，不论是法律或者是道德上这件事，
嗯，
也是俗称的婚外情好
了，啊，
情感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克林顿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也有一段可能大家或是一个男人做了他这一生都可能不该做的事情，包含成龙先生也是嘛，
是是，
更何况我们市井小民，
嗯，
大概也免不了有时候会做一些跨越的动作，
嗯，
做一个主管如果你发现了或者是发生了发现有这个状况，哎，的确这个部门里面的 A 跟 B，
嗯，
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年代同性异性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情感这件事，而且当中有一个人结婚了，或是两个都结婚，
或是没有，如果两个都还没有结婚但是都有伴侣了，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公领域跟私领域。
对，
啊，没有婚姻纯粹情感，从一个管理者或者公司的角度很难去进入说怎么处理，
哦，
调整，
是是，
因为师出必须有名，你一直去搅和别人的情感世界，
嗯，
那其实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可以遵从跟你说不可以，不方便，不应该的这个立场嘛，
嗯，
可是他如果今天已经有一个事实，而且他刚中有牵涉到道德，不一定是法律，
是
道德是一个社会的标准的准则，
哦，
阿拉伯的国家可能一个男生或许他有好几个妻妾，那是他的社会准则，甚至他的法律里面都允许多妻制，可
是
在我们现在假设以台湾为例，通俗的道德规范跟法定上是允许同性也允许异性的婚姻，当今天发现那应该在第一时间点进行必要的沟通，
哦，必要的沟通，
哎，这个你最近还好吗，
是
啊，或者说有的人就整天加班，
是
不回家， 他不一定有婚外情，而是他回到家可能有他自己家庭那一面的困扰，嗯，比如说跟配偶的不愉快，
嗯嗯，
比如说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让他不想回家。所以当有这样情形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主管，你应该第一时间点不要等他已经发生了，早一点去感觉他有没有一些议题在，这叫做预防，还没发生但是你先去了解。第二种是说，奇怪，那小张呢跟那个玛丽呢好像最近走得比较近，而且有很多东西是看得出来，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一起，
对，
中午吃饭呢从一群人变成只有两个人，
嗯，
下午大家买下午茶的时候别人都是买咖啡，他要买咖啡还多买一份葱油饼给他吃，哎，这是不是有戏，他也观察一下，嗯，了解一下，
嗯，
第三就是有人说，哎呀老板我跟你讲，玛丽呢他跟小王在一起，小王去年才新婚，但太太外派到中国去，然后我还看过他们两个呢自己下班去唱卡拉 OK， 然后点点点，啊，细节不宜多说，我很犹豫告诉你，但是这样子好吗，大家都知道，欸，
好吗，
我说对，啊，你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说但是谢谢你，你告诉我那怎么办，
对，那怎么办，就是他的私德跟公务之间，
这还是回到了公司，第一你要去介入或是要去了解，
嗯，
你必须师出有名，
嗯，
就是公司里有没有一些员工的道德行为准则，说我们公司不支持也不赞同婚外情，
嗯，
如果是有，那你就可以什么来跟当事者聊一聊，但是不是把两个找来说，哎，你们两个干了什么好事给我说，那这样子不对，
嗯，
因为你反而会造成负面效应，
是
最好是单独的，
嗯，哎，
来聊一聊，当然了解完之后的确有这件事，
嗯嗯，
那但当事者说关你屁事，你可能跟他讲说公司这有一个规范，
嗯，
这部分其实公司是不太支持，那这个是不是可以你考虑一下，
嗯，考虑一下什么，
那就不要多说，考虑一下，不要讲结论
哦，开放题，
考虑一下，考虑有几个嘛，考虑分手吗，
考虑离婚吗，
考虑离开吗，考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那是你要考虑，不是我帮你考虑，
是是，
我不是你们两个啊，
哦，
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有一件事情请你们思考，但思考的结论是什么，请你们自己想一想，然后限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之后再来聊，
哦，
你考虑一下，下一次告诉我你考虑了什么，
哦，
不是我告诉你你要考虑什
么，
不适合，我们也不是什么调解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公诉罪的检察官，我要怎么跟你聊，结果来了，第二次约谈完之后他考虑结果说我们维持现状，
那这个时候
他也不管公司有没有这个规定，
对，
那你就要回来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很不好意思，因为公司是有这个规定的，
嗯，
那你只有两条路选择，
嗯，
一你们呢告一个段落，二呢你就离开这家公司，
你跟公司告一个段落，
那结果他跟你讲说我已经呢在离婚的准备手续上面，我们应该半年后就会结婚，
嗯，
我们很喜欢这个工作，
嗯，
我不想离开，欸，
那怎么办呢、
嗯，好，所以公司有规定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情势，因为半年后离婚起码你现在还是再婚嘛，还是你还是一个婚姻状态之下，嗯，公司不允许嘛，事实上这个剧本我刚才讲的都是一些捏造的剧本只是在考虑大家脑筋急转弯，可是重点不是找到答案，
是
重点是说你怎么去沟通这件事，那最后就是说如果公司也没这个规范，
嗯，
但是刚才那个情境发生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去敲这个门，你怎么把门打开跟他讲，跟打开门之后又怎么处理，
嗯哼，
这的确很困难，
是是，
这的确很困难，
是，
那这件事情就回到了主管本身的担当，你就要向上管理了，
哦，
你要回到你认为这件事情到底对于不是你个人哦，
是
对这家公司，不是公司不管大或小，三个五个都可以，比如说公司就三个人，结果两个有那件事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或者是你这个小小的一个泡沫红茶店就是五个到十个人，结果刚好就发生这件事怎么办，
嗯，
忙的时候，夏天最忙的时候摇都来不及，你还说把两个人 fire 掉那还得了，那不是，嗯，用脚去摇都来不及啊，
嗯嗯嗯，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做个判断，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需要做，除了沟通之外，除了你去进行沟通， 你要拿着那个敲门砖啊，要拿着最高决策单位的决定，要拿到尚方宝剑才能去敲门，不要傻傻就去敲门。我道德上受不了，我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那个会让沟通很复杂。
是是，
你的权限顶多做到管理人跟沟通，你没法做到说是不是要做某些适当的人事处理，不管是什么处理。
是，
所以你就要往上走。
嗯，
往上走，你如果你上面的老板，老板上面还有老板，那你应该要把这个题目交给你的老板，或者他说你可以直接去找谁。沟通完之后，情境分析完之后，你说出你的见解，然后你会打算怎么沟通，取得他们给你的支持，那个支持可能是个共识，或者告诉你说我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我们公司很小，我就是需要把那个手摇茶呢赶快出货，他们又没让公司不偷不抢啊，因为爱的是那些代际啊，不用管那么多啊。
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可能回来做的时候就顶多去提醒，还有希望他不要影响到公司。但如果员工都是这么在说，哎，很奇怪，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这家公司好像都没有良心，让这些事情持续发生，我实在看不下去。那这就再回到一件事了，就是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道德企业文化是你该待的地方吗？
嗯，
所以别人的事也可能会变成自己的事，而且经过别人的事，会有机会去验证这家企业最根本的企业精神跟文化是什么，这个时候就会完全的显现。
哇，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管是当事人或是他周围，或者是在负责面对处理这件事情的相关的主管们，因为常看到新闻有些社会事件，哦，哇，有些人就是如此的优秀，但没想到他的私领域上发生了一些在踩到所谓的法律红线、道德的这个议题，往往我们就会去讨论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私领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公领域的表现呢？那它确实也套用在很多不同的公司文化，会采取不同的一些做法。那刚刚 Simon 其实给了一些务实的建议啊，就是师出有名，你一定要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别人的八卦、别人的绘声绘影，你就先把它当成一个不当成一回事也无所谓哈。你得要亲自确认真的是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去找当事人去做一些沟通。那沟通完毕之后，也许你认为私德或是公领域之间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时候你也得要向上的去拿到那个尚方宝剑。当这个尚方宝剑跟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重新认识这个环境的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最后回到这个朋友的这个例子哦，其实当你面对到你的主管跟别的部门的人谈恋爱，然后公器私用，请你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请记得两件事情，可以帮忙，但是救急不救穷，不要让这个帮忙反而耽误了自己工作上超出能力范围，影响到正常的这个专案。然后在该勇敢说不的时候，必须要勇敢说不哦。今天非常谢谢 Simon 来担任这一集粉丝敲碗的来宾，谢谢 Simon，
谢谢大家，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